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何等的恩典，使我们都称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活着每时每刻都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我祈求，是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保守还有今天能将你的道理讲述明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先来看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1:3-5。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蒙神保守。感恩节马上就到了，感恩节呢，大家都知道是美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仅次于圣诞节的节日。感恩节的时候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大家都数算这一年的恩典，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主的儿女，恩典更要数算。但是我们要感恩，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了怎样的恩典，才能够感恩。如果不晓得的话，不明白的话，那感恩是感恩不出来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说对你旁边的人说，哎，你应该感谢我，他说为什么要感谢你，你知道吗，我将你所欠了大笔的赌债替你还清了。那旁边那个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他首先会想，哎，你这人肯定是莫名其妙，然后继而会很愤怒，似乎是你在影射我沾染了赌博的恶习，肯定是这种结果。我最近读过一篇文章，文章作者就提到现在这个福音教会这个在传福音方面的偏差。他说有怎么样的偏差呢？招人进教会去传福音，只是在片面的讲神的爱，在讲你信主以后就能够享受各样的福乐，使得你的无论是你的家庭啊、生活工作，都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祝福，能够锦上添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等等等，大家都很熟悉，我们都听到过。但是却偏偏不讲这个福音的重要的内核，就是罪得赦免，有永生的盼望，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取死之身。在这方面的话就不提了。他在那篇文章中又举了个例子，他说你比如说坐飞机，一上飞机的话，别人就给你一个降落伞让你带在身上，然后呢你会问说，我就为什么要穿戴这个降落伞，为什么要披戴这个降落伞呢？那别人那个乘务长就说了，说会使你的旅途更加舒适，会增加你旅途的快乐。他一听说，哦，这倒是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不妨试一试。穿上降落伞，披戴上降落伞，坐在那个很狭小的那个机舱的位置，你可以想象他的感觉，他会 个旅途很舒适吗？他绝对不会。他坐在那一会儿就会觉得备受折磨，并且还要忍受周围人对他的讥笑，认为他在做些什么，看他样子很滑稽。他最后会做什么？最后一定会很愤怒地将降落伞从身上扯下来，摔在地上，就说我真是受骗了，再也不能相信这个。但如果同样是给你一个降落伞，他却告诉你说，哎，我们这次有一个特殊的航程，在航程中间的话会让每一个在机舱里人都从飞机上跳出去，那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说我要是从飞机上往下跳，如果没有降落伞的话，后果会很严重的，那我将会非常感激的将降落伞披戴在我身上，去感激那个给我降落伞的人。这就是之外我们之外我们需要感恩的原因。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领受的是怎样的恩典？在北美教会，特别华人教会，已经很多年了。其中最经常听到的字眼，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叫做属灵的术语，可能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还不够熟悉，但是作为老基督徒，像我这样的老基督徒的话，很熟悉，经常听到的属灵的字眼是软弱、枯干。这个一种经常感觉到的感觉就是，圣经上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就是在得到你新生命以后更加应许的丰盛的生命没有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反而是软弱、枯干，为各样罪与过犯缠累，侍奉没有力量，没有果效。个人灵命的进程与教会的侍奉、国度的发展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虽然看到振兴的消息时有传来，不管是从中国大陆也好，还是从韩国教会也好，但是这振兴就偏偏不在我们身边发生。我们远了不要看，经常我记得牧师经常正道的时候讲过韩国赵永基牧师的教会多么的奋心，世界上最大的教会，那丈量地图。我们不要看远的，在首尔的赵永基的牧师的教会，我们就看我们眼前我们周围的社区，你去随便你去一家韩国教会，你去看一看。我去过几家，都非常的奋兴。弟兄姊妹都非常的追求。就以我们社区为例，就在我们家住的社区附近就有三家韩国教会，很近的，几乎是 walking distance。其中有两家就是在最近两年内出现的，原来没有。我们真的是要祷告，向我们神祷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主的儿女，要得到圣经上应许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全然圣洁的生命。我们也要祷告，我们要得到的能力，我们要蒙神保守，得到的他那属天的能力。但我们怎么样做呢？我们回来看一看这一段彼得前书这一段1章3到5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到蒙神保守，我们真的是有这个需要，需要蒙神保守。他在这里讲到我们天上的父神为我们永恒的产业以他的大能保守在天上，这是保守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一方面，是以那是保守我们可以那继承的他在我们天上存留的产业，这个更重要。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辛苦工作一辈子，做出各样的牺牲，就为了能够为儿女积攒一份产业，使得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可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一点估计在我们华人社会非常的常见，也是我们华人的传统。但是有没有想到，在你每一天积攒财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要教育你的儿女？如果不然的话，你的儿女只是在外边学坏，那产业继承在他们手里的时候只会很快就会挥霍掉，那就违背了你当年积攒产业做出各种牺牲的初衷。那会怎么看？那会你要看到这样的人，这样没有智慧的父母，你就会多么可怜啊，多么可怜的父母，他辛苦了一辈子，他积攒了产业为了谁？我们天上的阿巴父比人间的父母要有智慧，他不光是准备了一份属天的产业给我们每一个跟他的每一个儿女，他更重要的是他要保守我们在这地上，保守我们，使得我们配得那天上的产业。但我们的属灵光景，大家扪心自问，是不是配得那天上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产业呢？恐怕不是。这是我想到罗马书一段很著名的章节，就是罗马书7:14-24，我就在这里读一下。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是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掠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有什么感触。当时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感觉这段经文放错了地方了，使得把我写错了地方了。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每一节经文都是神的话语，我当然不可能是经文放错了地方。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说是经文放错了地方的那种感觉呢？因为你想想，这个罗马书大家都很清楚，前面几章的话讲到因信称义，我们都在过犯罪恶之中，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过犯得赦，得属天的新生命等等等等。第八章，在这第七章这一段经文的后面，第八章是得胜有余，凡事都能做，得胜有余。在这中间的话，这个有这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断裂，就是说我在这边是因信称义得到新生命，后边是得胜有余，怎么偏偏在这一段 有这一段是二律征战，被罪掠去，陷入罪中，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倒去做，怎么会有这一段呢？所以说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人解释解经的话，就是这一段是指啊、哦、这一段不是指基督徒的，而是指那些非基督徒的。要是指基督徒的话，如果是保罗自己的话，那可以称之为触目惊心。如果大家如果相信这样的解释的话，就真真的浪费了神在这一段，使保罗在这一段以大量的篇幅写罗马书第七章的他宝贵的这个之处。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哪里还有什么二律征战，那是以罪为乐，哪有什么心里喜爱神的律法，那时候根本就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真是给基督徒的，是给神儿女的，是那个有属天生命的。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软弱，这样的属灵的景况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段正是我们能够得胜有余，靠着圣灵而得胜有余的门 gateway， 就是一个通道。信主以后一个重要的一个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能够过一个全然成圣的生活，能够使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流淌出来，能够使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能够使我们的侍奉有能力，使我们的传福音有能力，使我们的平时的日常生活有能力。但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那个能力呢？我们不晓得，我反而会，如果深入体会的话，反而会赞同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所讲述的属灵的境况，就是呢，在与罪与软弱交战上所陷入的软弱可怜的境况。这真是我们属灵的所必须经历的属灵的道路，因为神他的美意本就是如此，他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些属灵上的挣扎，让我们经历这些软弱，使得我们能够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做不了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中讲到，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当一个主的儿女充分认识到自己生命的软弱，充分认识到自己生命没有神的爱，神的爱的缺乏及神的力量的缺乏的时候，他就会跪倒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这一刻是得神祝福的一刻，这一刻是得神能力的一刻。如果说你认为你还能做什么的时候，那神的力量就不在你身上完全彰显，因为我们确实离了神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确实是我们是软弱的。圣徒尼多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在他早年在上海，他看到那个上海码头那些搬运工，在他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起重机，只是靠那个人力搬运他看那个搬运工搬运那个盐，他那个盐袋是大小不等，他有的盐袋重的是120公斤，他最重的话呢到250公斤。一般的搬运工的话呢，搬运120公斤的应该不成问题，但很少有人能够搬得动250公斤的，都是在两个人搬运。他 他在幼小时候的话呢，他就在码头上看这个搬运工搬运，结果他发现呢，就说有一次进货的话呢，都是这种大的盐袋，250公斤的盐袋。所以说呢，他呢看到那个搬运工的话呢，每个搬运工都去试着去争着去试，看谁能够把那个盐袋扛起来。所以呢，他就很有趣了，很有兴趣的发现的话呢，那搬运工都扛不起那个盐袋。实际上的话呢，搬运工扛运这些盐袋这么多年的话，他当然知道多重的盐袋他可以扛得起，多重盐袋他扛不起。但是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总是要自己试一试，不试一试的话呢，总是觉得不放心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就很有趣的看到那些员工就一个一个去试，一个一个员工的被那盐袋给压趴下。他这个里面讲这个故事的话呢，这个一个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我们做不了，不管我们怎么样试，不管我们怎么样立志立下志愿去做，但他做不了。保罗在加拉太书3:3-4中讲到，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弟兄姊妹啊，真的要体会使徒保罗那时候真的是忧伤的心情。他看到这么多的主的儿女徒然的不知道，没有这样的智慧，不晓得怎样的支取这属天的力量、圣灵的大能，反而是徒然的在受苦。在教会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经常听到。但是往往呢是理解是，这是也是给非基督徒讲的，不信主人讲的，因为他们很多人是经历各样的患难，人的尽头在神的开始。但是成为主的儿女以后，同样也要体会这个真意。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明白，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依靠自己肉体的力量，我们依靠天然的能力去为主做施工，那很快风浪来临，试炼来临的时候，就如建立在沙上的城，很快就 collapse， 很快就会陷入软弱当中，陷入罪当中。只有在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信主以后，但是我们同样要得着属天的能力，不是靠我们怎么样立志行善，不是怎么靠我们怎么样立志遵行神的律法过圣洁的生活。立志在我，但行出来的就由不得我。曼德勒曾经说过，被造物的立志志愿只是神能力的管道而已。同样的意思在腓立比书2:3中讲到，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立志算不得什么，而要把我们的所立的志向变成神能力的管道。那有人在问，为什么会这样麻烦呢？我们已经得了这属天的生命，已经是新造的人，神为什么不能因他的大能使我们立马全然成圣，服事很有能力，以他的大能奉行他的教会， 为什么这么困难呢？神不替我们做呢？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有儿女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有儿女教导儿女，才能够体会天父的心情。我们不愿意，我们虽然有能力去替儿女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特别是他们年幼的时候，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宁愿让他们自己去做，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有长大成人的一天，有独立的一天，我们不愿意包办代替所有的事情。天父也是这样子，他有那更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心中，他愿意在我们在地上的这一段时光能够训练我们，帮助我们，使得我们配得那永恒的产业，在天上预备的永恒的产业。我们这一生虽然短暂，跟那永生比较起来真是微不足道的短暂的一瞬，但是这短暂的一瞬正是偏偏是最重要的一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世上我们只走一招，每一天每一刻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将来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这一段时光就不会再重来，而我们在将来在永恒当中的所得各样的冠冕，神所给付的各样的重任大事，都决定在我们今生这短短的几十年当中。这一段正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意，我们的非常重要的训练的时期，使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对付我们的软弱，能够知道怎样能够使神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就因着神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在哥林多后书12:9-10中讲到，保罗，使徒保罗也在向神说，求神移去他的软弱，但是神回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下面接着讲，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让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都能够领受这属灵的秘诀。我们回到这个彼得前书这段经文来看一看，就是神保守的几个方面。神保守在这一段的话，神保守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属天的一面，一个是属地的一面，一个是 divine side， 一个是 human side。 属天的一面的话是蒙神能力保守，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信靠他，他是信实的。在旧约中，大卫王就充分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理。他在18:2中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的脚，是我的高台。耶和华当年拯救大卫，今天更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拯救的脚，是我的高台。神愿意，神非常的愿意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愿意赐给我们各种各样属灵的福分，他全备的力量。在 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中讲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属天的一面，属天依靠神能力的保守。属人的一面，属地的一面是怎么样呢？是因信蒙神能力的保守。信心的问题又回到了信心的问题。信心在教会当中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但是其中有一点的话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们所讲信心，真的信心的真正它的内涵就是在于软弱无力， helplessness， 软弱无力。因为但凡你两手能做的，他就不需要信心。只有在人说我什么也做不了，全然的软弱，全然的败坏，从头到脚都是败坏，只有靠神来担当我们的软弱，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那才是信心充分体现的时候。我在这里讲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大家知道这个弟兄是一般灵命是在灵命上是应该做头的，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我在家中的话呢，也自认为是在属灵方面是做头的，然后呢，自然就是认为是好像信心要比太太大一点。但是呢，有一个教训，就是说不要小看那些姊妹，小看你家中的姊妹。有一次呢，就是我在信心的功课上呢，我太太给我上了一个很好的功课。我那时候的话呢，我们呢刚有那个我的大女儿一岁的时候，一岁左右的时候，她有一时候突然很奇怪，就说突然她什么既不能吃也不能喝，一个多星期。当时很奇，因为为人父母我们也不了解，所以我们每天能够做的就是每天都带他们去看医生，每天一个星期以后每天去看医生，天天去看，什么都查。我不晓得为什么会突然这个孩子不吃也不喝，一岁的孩子不可能告诉你他有哪些问题，只是会哭。所以的话呢，我们大家要晓得，要说常人的话，你估计不吃几天还可以，为神而进食祷告几天，估计你还可以挺得过来。但是一个孩子不吃也不喝的话，一个多星期，那你那个时候的心情可想而知。每天去带医生，医生也查不出来，很奇怪，什么检查都做了，就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个时间会紧况有多久。所以的话呢，我们当时是天天忧心如焚。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再去我记得星期天去教会，那时候我没有心思去教会，我太太说还是去吧。然后呢，就去教会，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说这怎么办呢？这个是祷告一听，祷告也祷告了多少次也没有办法，查也查不出来，说这个孩子随时有生命危险，这不吃不喝的话当然会随时有生命危险，这个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我太太这时候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很多年了。她说道：耶和华赐予，耶和华收回，愿他的旨意得以成全。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心情，凭信心献上，耶和华赐予，耶和华收回。信心就是在你完全无助的时候，凭信心信靠神，全然交托。第二天早晨，我女儿又吃又喝，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自己也不知道，你要现在问他，他根本就不记得。这是神教过我一次信心的功课，也是我在我太太身上学到的一次信心的功课。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看到神各样的应许，明白是明白，但是信不起来，也不能凭信心完全的接受，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眼前，看到的是环境，看到是我们侍奉的艰难。但偏偏不愿意相信神在圣经上的话，不愿意凭信心领受神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不看环境，不凭感觉，只单纯的信靠他，这就是信心。神的能力唯有通过信心才能够领受，才能够彰显。做父母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能从我们身边的孩子能够学到很多的功课。你看到那些小孩子，他们真的小小的孩子做不了什么，但是他信靠我们做父母的，信靠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可以照管他。我们为什么我们做神的儿女不能够像那些小孩子那样信靠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呢？因为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的慈爱比那人间的父母更大。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节中讲到，主耶稣基督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他要我们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凭信心的依靠他，因为天国当中就是这些小孩子们，就是这些小孩子的信心。我们看到了彼得前书这一段讲神的保守的几个方面，两个方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这些神的应许，神的真理，属灵的真理，在实际应用当中应该怎样操作呢？我们要怎么样在实际生活当中应用这些属灵的真理呢？怎样才能够真心的相信神的应许呢？有这样的信心呢？有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想在心中搅动那相信，能够相信主的话语，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我们信不起来。多少次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多少次的要相信，要抓住，但为什么一旦环境出现，这信心又软弱了呢？那就是因为有个属灵的秘诀，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神的话语跟神本身不能够分开的。我们要领受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与神相交，要住在他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中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啊、这个比喻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葡萄树和葡萄枝子的这个比喻是一个时时刻刻连接的，是一个有生命的连接的一个过程。只有我们的生命连接在神的生命上面，我们才有从他那里来的信心，能够相信他，支取他的力量。但我们怎么样做才叫做生命的连接呢？就是要与他常常相交，与他常常相处。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历世历代的圣徒，这都是他们属灵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与神常常相处。很多时候在早晨你睡醒起来， 里面向他祷告灵修，花时间在他面前聆听他对你的话语，听闻他的旨意。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啊，有的弟兄我知道早晨四点钟就起来来到神的面前，这样的生命是一定是大得神祝福的生命，也大得我们主喜爱的生命。有弟兄姊妹在上班的路上听讲道听圣诗，这都是与神相连的生命。只有与神相连，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得到他的能力。我们不是只做星期天的基督徒，有的基督徒甚至连星期天的基督徒都不愿意做了，已经从教会当中流失了。但很多的话只是做星期天的基督徒，其他天在生命当中的话就不是基督徒，就不知道神的保守在哪里，也感觉不到神的保守在哪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经常听到的就是啊，很忙啊。特别现在美国这个时代是个网络信息的时代，非常的繁忙，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忙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去灵修去祷告与主相通，住在主内，哪有这个时间去搞这些。现在确实是一个网络信息的时代，你们每一天像我们每一天可能上班打开电脑的话都有一大串需要阅读的 email。这个 email 啊，真的是一个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个标志，每天都要读很多的 email。 有读 email 的时间，没有读圣经的时间，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标志。记得许多年以前的话，我那时候 email 刚刚出来， email service 那时候 Amazon Online 就是 email 刚刚出来啊。好莱坞还拍了个电影《You Got Mail》，为这个时代这个 email 的这个还平添了几分浪漫的色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段那个我原来在小组里讲过一段那个 email 的故事。每天都收到很多 email， 但这个 email 的话比较特殊。我收到 email from God， 从神来的 email。I got an email from God， 是去年的事情。你知道现在这个 email 啊，不光是你有电脑上有传的 email， 自从有这个 BlackBerry 以后的话，那 email 呢更是随时随地的。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有那个 BlackBerry， 我也不例外，我还有两个 BlackBerry， 有不同的 account。这时候要注意，你不要 forward email 到你不同的 account， 这样的话你就会烦死了。我两个 BlackBerry， 那时候我负责一个项目，一个有不少人在那个项目上面，但是项目难度很大，因为有不同公司的人做那个项目，而且呢，那些人的话呢，都是在那些公司是属于领头的、当官的，或者是 senior level 的。所以呢，我很不容易领导他们，而且呢，他们也会挑眼。曾经有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我们这里人很多，但都是 chief， 没有 indian。 所以说这个很困难。结果有一次，就因为一个 business 上的一个决定，发生了争执。按我的话说呢，他们就是胆敢造反了 ，revolt。然后呢，在会上的话，争相站起来批评我。但我认为呢，我做的并没有什么错，很对的。当然也有支持我的，但是就说是，是我公司的人，是我下边的人支持我，但其他公司的那些 contract 呢，就并不支持我了，就会给我。当时我很愤怒。 我就说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愤怒地拍桌子，跟他搞的是大家是很难堪了，就说。然后当然开会以后是不欢而散，我非常的愤怒，当时情绪非常的沮丧，我怎么会这种事情，我尽心竭力的去做，怎么会搞到这副境地。然后呢，我后来一想的话，我这个态度也不像是个基督徒，我估计这个人如果说我告诉他是基督徒的话，这种人说还是基督徒还是这样子。当时估计也是很烦乱，也想不起这些，我事后这么想的。这时候的话呢，我正在跟那儿，就在这一刻我正在跟那儿很烦乱很苦恼的时候的话呢，我的 BlackBerry 的话又在叫。它这个 email 的话呢，是那个你可以调整它的 vibration， 这样的话 email 来的话，每一个 email 来的话它就震一下，所以的话呢这时候呢就震了一下，就拿出来一看，那个 BlackBerry 它有一个很小的屏幕，所以我那个 email 的话我一看的话，它那个就显在那个屏幕上，那个屏幕上写的是什么，写的是这样的，是写的是一段哥罗西书3: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就在那个时候，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我差点将我的那个 BlackBerry 摔在我地上，这就在那一刻神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就晓得了一个道理，神的本手是无处不在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会保守我们，会保守我们的儿女，他有声无声的保守，看得见看不见的保守都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他面前，愿不愿意凭信心领受这样的保守，领受这样的能力。就是大家很好奇的话，说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说神能够真的散了一个 email，我知道它是神迹，但是这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啊，我事后也花了一阵时间去调查一下这个事情怎么回事，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有这段经文散了过来，说是怎么这是，而且我那个 BlackBerry 的话是工作的 BlackBerry， 不是 personal BlackBerry， 我两个都是工作的 BlackBerry， 所以说不可能说哪个教会的牧师散了个 email 给我或者怎么样的话，这不可能的，这怎么回事呢？后来我调查一下是这么回事，是一个同事，我也不是很认识他，但是我是在他 CC 的 list 上面，他一件什么别的事情我也记不得了，为什么事情散了一个 email 不知道，但是他的那个 email 的 signature 上有这段经文，他那个 BlackBerry 的话当时一打一滑的时候的话呢，别的我都没看见那个其他的内容，就看见他的 signature 上显示那段经文在那上头，所以说我当时看到就是看到这段经文，但后来的调查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我心里知道这是神保守，这是神迹。我们能够过那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能够过那属神的生活是不容易的，靠着我们是做不出来的，走天路如同在水面上行走，每一步都是神迹。我们有时候在追求各种各样眼见的神迹，但没有想到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所过的全然成圣的生活那就是神迹，因为凭着我们肉体，凭着我们的本能，它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是看我们的软弱，看我们的环境，是因为我们能够定睛看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力的来源就在于我们能够常常的将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面前，仰望十架，从十架上支取那属天的能力。在希伯来书12:1-2中讲到，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跟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十字架，定睛看他，定睛看他的面上，看他面上的荣光，使他的圣灵的荣光、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经历生命改变。哥林多后书3:18中讲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就是神所应许的我们生命转变的过程，变成主的形状，更像神，成为神真正的儿女。但是在实际属灵生活当中的话，我们所经常要面对的是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试炼。上个星期牧师的正道是讲约瑟的故事，约瑟遇到了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试炼，我们也是同样如此。我们是神的儿女以后，也不是天色常蓝，也要经常面对这样。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能够得胜呢？在面对试探试炼当中如果得胜呢，这里面的话呢有几个方面在实际操作方面要该注意的。首先，不错，我们是会面对各样的试探，而且呢恶者的试探正是针对我们身上的破口，我们身上的软弱的地方。他晓得，他有时候比我们更晓得，所以我们就陷在这试探当中。有人做主的儿女、基督徒的话，就会很灰心沮丧，就说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主的儿女，还会有这种试探临到我的身上呢？一定是我不可救药，一定是我犯了很大的罪，这个试探一直会临到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但是我们有一点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在这里，就是试探临到你，并不见得是你的错，并不是见得是你犯罪了，是你屈从试探以后而才会陷入在罪中。所以说很多弟兄姊妹的话，不需要为这试探，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试探而忧心。而最属灵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要警惕的地方，就是灰心丧气。一旦灰心，一旦绝望，那就面对试探试炼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力量，就会必然的陷入罪中。另外一点的话呢，好像觉得我们许多年信主以来，很多时候不是在用到为主传福音上面，为主做各样事工上面，为主做大事上面，很多时候都在用到对付老我上面，对付忍受试探，忍受各样试炼方面，好像这些时间都已经浪费了。如果说没有这些试探啊，那属灵日子会多好，我们会有多少的时间可以更来侍奉主，为主做大事。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晓得，正是我们经历试探、经历试炼、信心增长这个过程，能够更加依靠神，体会神从神那里的能力，体会我们全然的软弱、全然的无助，正是在这个过程是更蒙神所喜悦的，更成为你将来为神做大事的基石。讲到试探和试炼，更加必要的话，会讲到失败的问题。failures 在教会当中是个敏感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对付这个，怎么样对付这个失败，怎么样对付罪。做主的儿女偶尔会为罪所缠累，陷入罪中，为过犯所胜，为试探所胜，怎么办？经常所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我信主多年以后，很多时候有一段信主的灵命的高峰，但是又为过犯所胜，怎么回事？怎么办？不免会灰心沮丧，说怎么会是这样子的？本来是偏偏还在属灵的高峰上，转眼又掉到低谷里去了。但有一点非常重要，要弟兄姊妹要明白，这个时候不是自叹自怜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觉得说，哎呀，你现在最终的话，你应该 time out 一段时间，去跟那里自己懊悔，躲在哪个角落里待上一段时间。神是全然圣洁的，肯定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犯罪的样子，说你赶紧到哪个角落里 time out 一段时间吧。有些弟兄姊妹也是，我记得几年以前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一个大陆的姊妹，她讲到说，这个说信主信了很多时间的话，这半年又信错了，走错了路了，说即使我可以原谅我自己，神也不会原谅我了。那真是不了解我们信靠是怎样的神，真是不了解我们信靠是怎样的神。我们应该所做的是马上回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就在我们犯罪的时候，甚至在我们犯罪还没有停止的时候，就要马上回转向他，认罪悔改，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必然会宽恕我们，保守我们。我有两个女儿，她们性格很不一样。大女儿的性格比较倔强，小女儿的性格呢非常可爱。但实际上呢，大女儿的话呢，她呢非常好，很蒙神所祝福，对，她会背很多圣经的那个话语，而且呢 good kid， 不经常出错，但是她有时候的话呢也会犯错，并不听我们的教训。但他的脾气比较倔强，他有一点的话呢，有的时候他招致了很多的惩罚。为什么的话呢，他犯错以后，他也知道他犯了错，但他就总是要挣扎一番，不愿意认错，不愿意 say sorry， 总是要挣扎一番。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结果他跟他去搞一阵的话，我还很愤怒，搞得我还很愤怒。我说这个事情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不认错呢？我的小女儿也不一样，她经常搞出麻烦来，但是她很少，几乎我就记不起来她我什么时候罚过她。原因是她每次搞坏了以后，马上会跑到爹地面前认错 I'm sorry， 然后呢向我嘻嘻一笑，非常的可爱，使得我这个 discipline 也 discipline 不出来。所以这点大家要体会，你知道吗？要做那些可爱的神的儿女，犯错不要紧，也是难免的。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就不犯错了，不会为过犯所胜了，就没有罪了。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重要的是马上回转，马上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必然因着他的信实与恩典赦免我们的罪。在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中讲到，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要再一次用主宝血的大能 洗净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宝血的能力再一次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这正是我们得力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正是我们能够过着属天得胜生活的秘诀。在罗马书，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第七章，最后讲到罗马书第七章24节到25节中讲到，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知道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圣灵的力量是大过那罪的力量，罪捆绑的力量，相信这一点，相信他，不要怀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主的儿女就会体会这样的能力。我们今天学习彼得前书，彼得是主拣选的大使徒。彼得在圣经当中的故事，每次读到他真是有大觉安慰。彼得曾经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主所拣选的大门徒，他代表十二使徒，经常代表十二使徒讲话，而且呢他认耶稣为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17到18节中讲到，主耶稣基督还夸奖他，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西门彼得，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真是，他真是很有恩赐的，很有属灵智慧的。但是彼得的生命，他的重要的弱点就是他一个相信自我、相信来我、自爱的一个生命，自以为意的生命。所以说他马上还这一刻还在属灵的高峰的时候，下一刻马上就陷入了属灵的低谷当中，阻挡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阻挡神的救恩的计划。所以在马太福音下面讲的，马太福音16章23节中讲到，耶稣转过来对西门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看到真的是彼得的这个生命的转变是这样的瞬间。我们真的有的时候的生命的话也是这样子，前一刻还是在属灵的高峰之上，下一刻就跌入在低谷当中。彼得他属灵的上面的问题就是他的来我，就是他依靠他自我。所以说属灵的另外一个秘诀，重要的秘诀就是要认清楚自己是全然的软弱，离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要时时的背起十架跟从主，每一时与十架相连，支取其力量。就像马太福音16章23节中讲到，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但彼得并不晓得，他虽然听到主的耶稣基督的教训，3年来的教训，面对面的教训，他亲眼看到主，亲身体会到与他的同在，但他还是不晓得。所以在主耶稣基督被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基督预言他们门徒将离弃他，他这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还是凭他的自信，他说，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多么有自信啊！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他也很熟悉啊，这说的是斩钉截铁，信心满满。其结果呢，正如主耶稣基督所预言的，他3次不认主。我们有时候认为是信心满满，但我们是会不会也陷入到这种境况呢？当自认为自己能够做什么，那一定就是要跌倒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全然的软弱，呼求他的时候，那就是神的力量临到我们的时候，是我们多拯救的时候，是我们多改变的时候。感谢主，神改变了彼得的生命。在五旬节以后，我们看到彼得一次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如果我们每一次讲到有3000人信主的话，这教会估计坐满了，不用去发愁什么建堂啊，什么时候选址啊，这些都不会成为问题。他这就是神改变他生命的所带来的能力。我们读彼得前书，后世的信徒读彼得前书，我们看到多么伟大的一卷书卷。他写出彼得前书来，我们看到他的真的生命是完全的改变了。我们读刚才读到彼得前书1章3到5节，我们现在马上看彼得前书1章6到8节，讲到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荣光大喜乐一定是我们做主儿女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都要在自己生命当中经历的荣光大喜乐，也是彼得生命被改变以后他自己经历的荣光大喜乐。彼得的故事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让我们真的有这个迫切的心承认我们全然的软弱，全然的败坏，唯有依靠圣灵的力量，依靠神的保守，使我们的生命如彼得那样的生命全然改变，得到那能力，使得我们无论在侍奉当中，无论在生命成长当中，都凡事得胜有余。我们再一次的在神面前悔改，来到他的宝座面前，在他面前悔改，跪在他的宝座面前向他呼求的时候，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照着圣经当中的应许擦干我们的眼泪，扶持我们每天每时，伴随我们走着人生每一步。我最后以穆安德烈一首短诗作为结束。每时每刻我在他的爱中被保守，每时每刻我活那属天的生命，仰望耶稣荣光照耀，每时每刻哦主啊，我是你的。 Moment by moment I am kept in his love. Moment by moment I have life from above. Looking to Jesus the glory does shine. Moment by moment O Lord I am thine.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后世历代的圣徒你的儿女赐下这彼得前书，是因信蒙你能力保守的真理，让我们用心体会它，用心体会这真理。你求主你再一次的感动我们，你圣灵再一次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跪在你的面前， 向你呼求，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全然的软弱，承认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承认我们现在可怜的属灵的状况，相信你圣经当中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体现出来，你在圣经当中应许的得胜有余有能力的生命一定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现在没有是因为我们的小信，我们现在没有是因为我们各样的过犯，让我们再一次回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你必以你的信实宽免我们，必以你的信实再一次以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再一次将你十字架上的能力赐给我们，再一次让你的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心中，再一次的让我们可以眼见当年彼得生命被改变以后所拥有的属天的能力，使得我们看到教会的复兴就在我们周围发生，就在我们眼前发生，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我们有这个信心，主啊，我们感谢你。弟兄姊妹，再一次的以神的爱呼召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愿意是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再一次的愿意得到这十字架宝血的能力，请你将手举起来，愿意领受这属天的生命，这得胜有余的生命，请你将手举起来，让天上的父神看到我们这众儿女都愿意一次的再一次的顺服在你面前，你必因着你的信实赐下着你的能力来，赐下你的圣灵来，使圣灵再一次的在我们教会当中自由的运行，使我们每一位子女得到了圣灵的能力，为圣灵所充满。感谢主，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